第44篇从地理上来的兽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第二个兽，就是从地理上来的兽。启示录13章11节说，我又看见另一个兽从地理上来，这另一个兽乃是假伸言者。地既然象征以色列国，这另一个兽就是假伸言者，就要出自犹太人。有些研读预言的人相信假伸言者是加略人犹大，我相信这个看法是正确的。按照使徒行传1章25节，犹大死后往自己的地方去了，不像圣经所记载别人的情形都归到他列祖那里。历史上虽然出现过许多虚假的人，却没有一个像犹大一样被撒旦所充满。耶稣说，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吗？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耶稣是指的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。他本是12门徒中的一个，后来要出卖耶稣的。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甚至称犹大为魔鬼，因为犹大被魔鬼所充满，他与魔鬼是一，没有别的人比犹大更符合对假伸言者的描写。我们需要再看一下犹大往自己的地方去了的意思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以利亚是被提到神那里，摩西的身体是被神保存，为着一个专特的目的。此外，我们也看过尼罗的灵被拘留在无底坑里。无疑的，犹大的灵也是被拘在一个特别的地方。只有在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才看见为什么圣经对这四个人有特别的记载。在大灾难的期间，主在地上的百姓需要得加强，因为神预先知道这件事，便主宰地保留了摩西和以利亚，好为着他在那个时期中的见证。神也保留了尼罗和犹大，但是他们和摩西和以利亚相反，并不是留在愉快的地方，一个是在无底坑里，另一个是在自己的地方。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，但是我相信那不会是一个快乐的地方。因此有两个人是神为着他积极的目的所保留的，另外有两个人是神为着他消极的目的所保留的。尼罗的灵要一直关在无底坑里，直到他要将罗马帝国最后一位该撒完全构成敌基督的时候来到。犹大也要一直留在他自己的地方，直到他出现为着假伸言者。因着神主宰地保留了这四个人，我们能够看见整个宇宙和全人类都在神主宰的手下。今天没有一件事是凑巧的，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是照着神主宰的安排。许多世纪以前，神就预备了摩西和以利亚。我们已经指出，摩西代表律法，以利亚代表伸言者。古时候犹太人称旧约为律法和伸言者，因为摩西和以利亚是两个见证人，神就特意保留他们。到那一天，撒旦被摔到地上并化身于敌基督，是用他的全能迫害神的百姓。那时神就要差遣这两位见证人回到地上，加强他的子民。那时撒旦要招出犹大来为他做工，像从前一样，正如尼罗的灵要从无底坑出来成为敌基督，照样犹大也要从他自己的地方出来成为假伸言者。所以在三年半的大灾难里，地上将有四个特别的人物：摩西、以利亚、尼罗和犹大。也许这四个人要面对面相遇，我不知道摩西和以利亚要对犹大说什么。摩西和以利亚是敌基督和假伸言者的反见证。你可以想象当这个四人面对面相遇之时，将会是何等的场面吗？启示录13章11节说，另有一个兽，就是假伸言者，要从地里上来。就地里说，他要从地底下上来，就表征说，他要从以色列国中出来。我们已经看过地是表征以色列国， 因此假申言者必定是从以色列国中出来，他必定是个犹太人。启示录13章11节说，那从地里上来的兽有两脚如同羊羔，说话好像龙。假申言者看起来如同羊羔，说话好像龙，这指明他的虚假。在圣经里，羊羔表征基督，申言者有两脚如同羊羔，指明他要假装和基督一样。然而他的说话却像龙，就是撒旦。虽然他要假装是基督，但他所表现出来的却像撒旦龙，他是全然虚假。十三节说，又行奇大事，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。假申言者会用撒旦的能力行大神迹，假申言者要做以利亚所做同样的事，叫火从天降下。在亚哈王的日子，以利亚曾叫火从天降下，在要来三年半的大灾难期间，以利亚要再做一次。犹大看见了这事，可能就说，若是以利亚能做，我也能做。因为假申言者要行大奇事，人就难以分辨谁是真的申言者，谁是假的申言者。假申言者也能做真申言者所做的事。就的口才而论，犹大的口才可能不逊于摩西或以利亚，因为他说话好像龙。我们若蒙了光照，就不会注意神迹奇事。按照新约的观念，主并没有意识要我们专注于神迹奇事，反而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必须把全人放在生命的事上。我们不该在意传道人能够行什么神迹奇事，相反的，我们必须查验他到底有何种的生命。这不在于我们所运用的能力，完全在于我们所活出的生命。今天你在教会生活中若是只在意生命，你就绝不会受欺骗。就着外面神迹奇事而言，我们无法辨认真或假，因为以利亚和假申言者都能够叫火从天降下。生命才是唯一辨认的路。如果以利亚和犹大同时站在你面前，你可以凭他们所示就轻易分辨出谁是真谁是假。今天人可以用言语欺骗别人，却因为他们的所示把他们的自己暴露了。所以不要在意人能做什么，乃要在意他们的所示是什么。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在意人的所示，却在意人能做什么，人能说什么。他们在意人的能力奇事和神迹，但那些用神奇能力行奇事的人，在他们的生活和行为上却可能非常可怜。我并不是说我们应当着重我们外面的表现，我乃是说我们必须是我们所示的。我们在生活中的所示必须是彰显我们里面生命的所示，我们的生活必须彰显我们在生命里的所示。我们从里面所活出来的生命不是表现在我们所能做的，它乃是彰显我们这个人的所示。在末后的日子会有奇事、能力和神迹。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，主耶稣说，因为假基督和假申言者将要起来，显大神迹和大奇事，若是可能，连选民也都要迷惑了。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和十节，使徒保罗说，敌基督就是那个不法的人，他来是照着撒旦的运行，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虚谎的奇事，并且在那灭亡的人身上行各样不义的欺骗。今天我们都必须受警告，不要寻求神迹奇事，不要好奇，不然你可能就会受欺骗。我们必须以生命的方式顾到基督，而不要在意寻求神迹奇事，不要期待神迹， 也不要期待歧视。相反的，我们要注意生命，这个生命就是基督自己。当假先知者犹大出现的时候，他要用所行的奇事神迹来迷惑人。假先知者不是为自己做工，乃是为敌基督，就是那从海中上来的兽做工。凡为自己说话的人，都不会受到别人的尊敬和信赖。称赞别人比称赞自己容易多了。我若说自夸的话，一定没有人要听。犹大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以及所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为着投一个兽。他为何要将自己卖给敌基督到这样的地步，甚至和他一同到火湖里？这实在是令人费解。他似乎没有理由这样做。撒旦和敌基督都没有应许给犹大什么，他为什么这么愚昧地拼上全力这样做呢？从起初犹大就被撒旦抓住，他成了一个受撒旦邪恶挑唆的人。过去撒旦如何控制犹大，将来还要再控制他。这可能就是犹大将自己完全卖给敌基督的原因。虽然我们没有一个人像犹大，但是在我们天然人的一部分里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犹大的原则。我们也会无缘无故的为撒旦卖命，不管你察觉了没有，你已经做了好多次。我们也常常把主卖了，或是把教会生活阻挠了。我们做了一些阻挠主恢复的事，我们做这些事好像并不为着什么理由。在已过的许多年中，我在美国曾看过一些事例，有人破坏主的恢复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得着什么好处回报。他们的行为乃是撒旦霸占了他们天然之人的结果。当撒旦进到我们天然的人里，并且占有某一部分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无缘无故地把自己卖了。这是犹大和假先知者的原则。不仅撒旦要把他的能力给假先知者，敌基督也要完全信任他。所以假先知者要得着权柄，代表敌基督这撒旦的化身。撒旦要化身于敌基督，而敌基督又由假先知者所代表。因此有些研究圣经的学者称撒旦、敌基督和假先知者为属撒旦的三一。但是我比较不喜欢把这三一这个词这样用法。无论如何，撒旦、敌基督和假先知者，他们必然要成为一。因着他们这个连结，假先知者就得着权柄，去做凡他所想要做的事。启示录13章12节说，假先知者施行头一个兽一切的权柄。假先知者不仅施行敌基督的能力，并且他施行敌基督的权柄。十二节也说，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。假先知者要使全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敌基督。假先知者的职事就是散布语言，说在地上每一个人都要拜敌基督。他要大大的传讲，因着他那有口才有能力的传讲，他就要迷惑许多人，并使人信服而去拜敌基督。十四节说，他因给他能力在兽面前所行的奇事，就迷惑了住在地上的人，吩咐住在地上的人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。人受他的迷惑到一个地步，竟然都同意给兽做个像，并且拜他。我们已经看过，敌基督是一切属世权势特征的总和。历史历代以来，人都喜欢为英雄立像，甚至今天也有人为一些英雄作像。这一切预表了假先知者将要为敌基督所做的。假先知者要立敌基督的像，当作偶像叫人敬拜。许多人争辩说，今天在各地立起来的像不是偶像，人不一定要敬拜他们。虽然这可能是真的，但原则上崇拜英雄就是崇拜偶像，就是拜偶像。 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十分的小心，不要站在任何的像面前，向像敬礼。原则上，这乃是拜偶像。我们绝不该站在任何的像面前，我们只该站在我们的主面前。神在十诫里命令我们绝不要造像。今天你若造了一个像，不论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，人至终都会拜他。可能在你那一代，或在将来的世代，崇拜英雄的愿望要极大成的在敌基督的身上。假伸言者要劝服在地上的人都拜他们的英雄。无疑的，敌基督将是英雄中的英雄，远超历世历代所有的英雄。因着这篇信息的释放和传播，许多基督徒就可以预先有准备，到那一天敌基督的像被立起来的时候，便能远避那个像。启示录书13章15节说，又有能力给他使兽像有气息，叫兽像甚至能够说话，又能使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。这里我们看见假圣言者实际上能够给偶像生命的气息，偶像因此就有了生气。人所造的偶像都不能说话，这幕后的偶像却能说话，如同活的像一样。这对于地上的人必定是惊人的启示，使他们都来敬拜敌基督的像。今天的科学家能够发明许多东西，却不能叫这些东西有生气。但是有一天，犹大能做这件事，有一个偶像要被安置在神的殿中，这像会说话，并且下命令说，凡不敬拜他的都要被杀。人要不被这个鬼魔的歧视所迷惑，是何等的不容易。谁能远避不拜敌基督而他的像呢？按照13章8节，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在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拜他。只有那些名字已经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，才不拜敌基督和他的像。他们要拒绝拜他，即使寻到也不再习。因此有些人要牺牲生命。假如你不是出熟的果子，在大灾难的时候仍留在地上，你就可能被敌基督所杀而寻到。不过这种寻到要使你很快的成为得胜者。在大灾难期间寻到的人虽然是晚期的得胜者，但他们是很快的成为得胜者。尼弟兄经过多年才成为得胜者，有30多年的期间，他一直受基督教的反对、批评并谣言的迫害，几乎所有的传教士都反对他。中国内地会的西教士反对的尤其的厉害，在受过基督教的反对之后，他又被关了20年。尼弟兄花了50年的时间才成为得胜者，但那些在大灾难期间留下来的却不必经过42个月就可以了。被留下来经过大灾难当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，但总比今天就死了要好得多。今天如果你现在死了，你就会失去成为得胜者的机会。不管是早期的得胜者或是晚期的得胜者，赞美主，我们都有机会成为得胜者。我当然盼望做得胜者，能活着留在地上直到见主。但我们若不能在今天做得胜者，那么就宁可留下来经历大灾难，不要就这样死去。因为那时我们还有机会成为晚期速成的得胜者。若是你现在不在乎也不想要做得胜者，你以后就要被迫做得胜者。也许你要说我不在乎，但是主有办法叫你在乎。敌基督要来，假圣言者要讲道，并且要立一个会说话的像，那时候你怎么办？你得传反驳的道，但是你传了反对的敌基督的道，你就得被杀寻道。 倘若这些信息不能帮助你成为早期的得胜者，我确信这些信息至少预备你，叫你成为晚期的得胜者。主现在正在释放这些信息，我已经有多年没有摸预言这件事了。自1930年代早期以来，这是我第一次以生命的方式来看启示录的预言。我也信在不久的将来，敌基督就要来，并且假先知也要出现。对神的子民来说，这是应许的话，这话要激励他们做早期的得胜者，或者要加强他们成为晚期的得胜者。无论如何，主总有他的办法，他必能得胜。感谢主，我们的名字已经记在生命册上了，这是我们的印记，也是我们的预表。假先知要使众人都在右手或额上受一个印记，男人的印记可能在额上，女人的印记可能在右手上。这印记要指明他们属于敌基督，他是假先知的权柄。人若不受印记，就不能做买卖，就不能生活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兽的名字就是该撒尼罗，他的名字的数目就是666。我们已经看过，将来有两个兽要出现，头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就是从外邦世界出来；第二个兽要从地里上来，就是从以色列国出来。我们不需要牢记关于这两个兽的所有细节，到了时候，你就会记得这些信息所给你的印象。这就是主释放这些话语的目的。就着兽和假先知来说，我们不能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，相反的，所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深刻的。我们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在哪里，我们在做什么，并且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在哪里。赞美主，我们也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，我们蒙了光照，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